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湾区的华人，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 希望之声电台，每周一的下午五点为大家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那今天呢，又到了李进来和我们聊汽车的节目时段了。如果大家啊，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任何跟汽车哦，跟这个咱们平时的交通啊有关系的一些新闻，包括呢您身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都欢迎您发过来，我们一起上线探讨一下。那么方式有两种，短信平台961961，编辑您的问题到961961就可以了，就发个短信过来。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热线直播电话是888-275-1628，已经在线开启了。您要是想上线来和李进咨询问题，也可以打这个直播热线。那么李进，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加州非常重要的一个轮胎效能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新法吧啊，这个好像现在争议蛮大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法案呢？
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早在2003年哈，就是加州的立法部门，就是他的州议会啊，就已经就说设立了，就是给予加州能源委员会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他已经授权给他，就说呢，我们应该由这个能源委员会呢起草一个关于轮胎的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法规吧，规定吧，就这说哈。你说轮胎怎么节能呢？轮胎我又不是烧轮胎去产生能量，不是这个。就说轮胎呢，假如它的这个滚动的阻力可以减少，那么你的车是不是在行驶的时候就少付一点，少用一点这个汽油也好啊，电能也好啊，去就是推动你的车往前走呢，对不对？
哦，是阻力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你就想啊，这个车往前走，就说有一个车的发动机或者一个车的电动机啊，前者是内燃机，后者是电动马达，它推动了这架车之后呢，那在大自然有很多的因素想把你这架车给停下来，一个就是地面的阻力，这个摩擦力，一个就是空气的阻力，空气阻力是最大一宗，然后这个路面的摩擦力也是可能排名第二第三吧。当然你的发动机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它还有带动你的发电机、水泵等等等的一些，但是呢路面的阻力确实是其中一个。
那么现在这个新规出台了之后啊，已经是属于板上钉钉了是吧？
差不多。我还 ChatGPT 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个决定能不能够推翻呢？哎，但是呢可以，但是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个能源委员会它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哈，它不是一个民选部门。所以呢选民们要想就说，哎，我不喜欢它或者怎么样，就等于像加州政府，我要增加收税，我要增加这个，你怎么反对啊？那你就得组织起来，就是要请很多的这些这个选举人这个选票啊，要拿到很多这个选票，让他们能够就说，哎，我们作为选民只要你拿到差不多10%的这个签名哈，你就可以通过一个法案。你说我们就认为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大致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是要拿10%的这个选民的 signature 还不容易。
因为这条的资讯啊，它特别的具有争议点。那这个政策呢，现在也让很多很多的咱们所谓的车主吧啊，在坊间平时讨论说这个东西啊到底有没有用呢？然后未来对我们的换轮胎有没有影响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像他们说的，就是减少这个滚动阻力吗？
是，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哈。这个我认为那个问题的纠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 咱们加州已经有很多的这些政府的这些监管啊，这个监管这个监管那个。咱们也都知道加州呢在能源这方面呢，咱们那个汽油费是最高的，可能全世界吧，不敢说全世界，这是全美国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加州的这个空气清洁委员会啊，他是说呢我们需要这样的这种有特殊特性的这个汽油啊，这样它燃烧起来更干净。那好吧，那我们的汽油比其他的州至少高过百分之，你知道，差不多40%。因为其他的州我去过的时候，看他们那个汽油现在大概已经3-4块钱吧，那我们这边还是5-6块钱，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那价钱多了40%，我的空气是不是就比其他的州干净了40%呢？
是的，
答案是否的。
嗯，
对。所以呢，就像这种，有时候就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价值观哈。那就是说，你这个，假如我花了那么多钱，我的空气净化有没有真正达到那么多呢？假如没达到，那我有什么选择呢？还是由这个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就那么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哈。那轮胎呢也是，那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要一定要通过这条法律？来令到我这个轮胎更加节能一点呢？那节能多少呢？
对，
啊，
而且呢，
这个，
我觉得对于广大的这个驾车人来说，就像艾琳，我是个车主，但是我又是个小白，我好像不太懂这些。我主要更关心的是，这个新政对我未来更换轮胎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导致我要多花钱了呢？
是呀，所以多花钱肯，你知道政府的这些监管哈，一出门那肯定得多花钱。很少说政府的这个监管出炉了之后你少花钱，很少很少。好，那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那么说，其实对大众的这个影响呢，就等于政府间接告诉你我要加税了，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加州，因为它从2028年开始实施，2029、2030，它有一个渐进啊，因为你不可能明天突然间就说我所有的轮胎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呢，就是说他们，实施的这个法律呢，就是说，根据一个叫做这国际的标准啊 ，ISO 28580，/2018的一个测试规范，就说呢，我的这个滚动阻力值不能高于9.0，从2028年开始，啊，这它是有一套这个实验室的方法，然后呢。这个法规呢，在进一步规定，在2031年呢，还要收紧，让它这个滚动的这个指数呢，这个阻力哈，要从9.0降低到7.1。我想可能零的意思当然就是没有任何的阻力了，当然可能达不到，但是呢，就是要从9降到7.1。那说不定将来还会不会再降呢？很难说，但至少这是目前加州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这个他们就是 approve 了这个法规。
嗯，
那对于你来讲，对于我来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轮胎呢，有些就是目前你可能去一些轮胎店啊，或者去那些连锁店啊，有些轮胎可能到时候就要被淘汰，就是不准在市上出售了。而那些轮胎可能是价格比较低一点，对不对？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你想这个轮胎性能好，滚动阻力低，那肯定轮胎工厂要在这个橡胶的这个结构要做一些怎么说呢改进吧，对不对？
那么李进，我们也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观点吧，您对这条新规，哎，轮胎的新规，您是持支持态度还是反对态度呢？如果是支持的话，您可以发一个数字一到961961，如果您反对的话呢，您就扣二哈，到961961，咱们看看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想的。咱们就比较简单的一个互动方式啊，就是扣一和扣二，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公布一下。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很想咨询的问题，就是那么未来咱们各位车主更换轮胎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那这个学问就多了。李进呢也收集了一些这个信息啊，咱们其实可以跟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说呢，假如你要换轮胎的时候，怎么换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第一个就是，当然轮胎磨损的怎么样，对不对？ 在美国法规呢，就是说你轮胎的那个胎纹呢，假如那个深度那个槽沟槽，它那个深度少过32/2英寸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更换了。当然你不更换，警察也不会说就捉着你，对不对？
但是有点危险了哈。
对你自己的安全，就说呢，你开着一个磨损过度的轮胎，有的甚至说我这轮胎都好像那钢丝都已经露出来，那就太危险了，对不对？那些花纹呢，实际上呢，是和雨天行车有关系，或者是当那个路面有积水有关系，因为那些胎纹呢，主要就是它，说白了就是排水槽啊，是一个排水的路线，是这样。好，那就是说呢，你一看这个胎纹已经，而且呢，它每隔60度呢，它就有一个横向的，那么一个它叫磨损的这个 indicator 吧，一个显示器啊，标志，它呢慢慢就会，因为它是比那个胎纹的更看得深一点哈，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假如你磨到那个程度，它就会显现出来。好，这是一点。第二点，你要想着橡胶呢是会老化的 ，OK， 橡胶是在这个太阳这个暴晒、欧总这种啊，它是会老化，所以呢，建议呢这个轮胎呢应该是，其实以咱们大家平时上下班啊、生活啊，你差不多5-6年可能换一次轮胎，啊，但是有的人说我现在很少上班，在家里工作，我以前一年开10000多里，我现在一年可能只开1000多里。但是呢，要是这样子的话呢，不管那个你的轮胎磨损的怎么样哈，超过10年的轮胎呢，你应该考虑可能要更换。为什么呢？橡胶是不断的老化，你自己需要就是在轮胎的这个侧壁啊 ，sidewall， 看看是否出现这个龟裂的这个纹，假如是那很明显的话呢，就表示你的那个轮胎它那个橡胶已经硬化了，对不对？那就不太好。但是呢，假如那些龟纹只是很轻微的那种，简直跟那个头发那么细，那问题可能还不大啊。但是呢，大家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下。好，那当然我们讲了这个未来的这个法规呢，这个到时候，这个市场就会自动的去调整了嘛，对不对？然后第四条呢，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买轮胎的时候和你驾驶的那个地区的气候有关。当然加州嘛，基本上咱们的气候都是很温和的，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是使用叫四季胎啊，就是 all season tires 啊，这样子。但是假如你说我冬天喜欢去滑雪，我要去 Lake Tahoe 啊，上山等等等啊，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了，在冬天呢你可能要拿那个雪链啦，或者是你直接用那个雪胎 snow tires 啊，这些。同时你买这个轮胎，你对那个除了这种轮胎的这个胎型做选择，你还要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当然轮胎的大小啦，这个厚宽比例啦，等等等。其实这些呢，你就基本上按照你原来的那个轮胎，你买车的时候那个轮胎的大小 size 和这个级别就可以了。
那么在品牌上呢，也快速的和我们说一下。
就是品牌，其实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一流的这个品牌是有几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米其林啦，这是法国的轮胎，然后呢，德国的马牌 Continental， 也叫大陆哈。好，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普利斯通，它是日本的牌子，然后呢，意大利的这个贝耐利 Pirelli。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轮胎。那美国还有一个是好时年，也叫 Goodyear， 这个轮胎也很好。还有一个韩国的这个轮胎呢，它叫韩泰哈 Hankook。那这个轮胎呢，现在还不能算100%的第一流的轮胎，但它已经非常接近了，已经在这个第一流和那个第二流之间，接近第一流。所以这个轮胎其实现在也在市场上啊，以它的 这个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人家的这个信任。
好的，非常感谢李进的分享啊。那么刚刚我们的后台有一位9060-61的朋友，他发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安全线如何，但是呢没有看懂您的问题，我们先过渡一段广告，麻烦您把问题补充清楚啊，然后下个时段我们可以回复。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那么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问题了，手机尾号9061的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他说他想问的问题是啊，新规减少阻力是不是对安全有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相信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当然这个政府监管部门也不是吃素的，就是减少这个滚动的阻力，但是你说那这个控制影响当然就是横向的这个力量，对不对啊？那其实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法，你比如说它的那个花纹的那个槽哈，纹槽的那个方向啊等等等，我相信是有很多方式，工程师们是可以啊，就是说改善的，就是说又降低了阻力，又保持甚至增强这个抓地力哈。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米其林首先对加州政府的这个怎么说呢，说的这个建议，他们说我们双手赞成，而且我们的产品已经是基本上都符合这个要求，而且正在向更高的要求迈进啊。当然另外一个这个轮胎呢是英国的 Dunlop， 他们就说我觉得应该给 consumer 自己选择，而不是说政府在那儿严格要求哈。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到本身这个9061尾号呢，您倒不用特别 worry。要这样的话呢，那轮胎都不用买了。到时候你想，这个新的轮胎一装上去，这个车啊很容易失控。那没关系，那告死这个政府的这个监管部门了。
但是呢，很感谢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想到这一点啊，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别谢谢您的参与。那当然了，李进啊，刚刚准备了很多很多关于轮胎方面怎么选呢，然后怎么换啊，包括您的这个轮胎磨到什么程度您可以更换了，有一套非常详细的非常贴心的小贴士。如果您想要的话呢，您就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号码9610961，哎，我们就知道您听节目想要这个相关的小提示是吧？那么等节目之后我们会贴给大家的，欢迎大家就发送这个互动了，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号码9610961。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朱雀三号遥二的运载火箭。这个火箭啊最近有点厉害啊，也登上了很多媒体的头版头条。它呢是在8月19号清晨成功发射成功的，但是呢据说这个火箭实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第一次，包括呢创下了很多关键的记录，具体有哪些呢？李进，
其实记录也好，怎么也好，就说首先我觉得在这里给中国的火箭工程师点赞啊，因为他们确实是啊，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你看啊，日本西欧像法国德国，就是那么先进的国家，就是对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他们完全是在头脑里一片空白。那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呢，就是除了美国的两家公司 SpaceX 和这个蓝色起源哈，那另外两个，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是长征系列的火箭，一个就是这个朱雀，那是他们那间公司叫蓝箭航天哈。所以呢，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这个就说，中国工程师呢紧跟着这个趋势，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火箭只要能够重复使用，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它的发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很可惜。像欧洲的德国、法国，像那个什么法国航太啊 ，Ariane Space 啊，这些都是，简直我觉得那个脑袋有点生锈了吧？到现在为止，连个影儿都没有呀。所以呢，很可惜。那中国蓝箭那边呢，就是它的这个朱雀火箭啊，这次就是基本上这三号朱雀三号，第二次就成功着陆啊，我觉得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看就是很多报道就说啊，中国大陆这个私企啊这个蓝箭航天，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好笑啊。因为什么呢？假如你仔细的看一下他们所有的报道啊，都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火箭呢是由什么就说这个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动力高频次丰富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国家都批了嘛，对不对？
好，
其实咱们也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哪有私企啊？私企就是，艾琳呢，你自己掏腰包，或者你找这个，你找一下这个，风险投资吧，对不对？然后投了之后，你这股票，啊，这个千万别到时候国家一伸手，你这股票就全都变成国营的了，对不对？
所以说蓝箭航天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企，对吧？也是国家机构批复的一个就是立项的项目，然后可能它的一些资金也来源于相关的航天局啊之类的，是吗？
像对，当然在这种高科技火箭的这个技术，你说在中国大陆，你说是一个没有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私人企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不对？
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将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啊。那么大家关注刚刚轮胎的那个消息的，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听众朋友发轮胎上来了。稍后啊，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将相关的小提示发给大家。如果说您也是对李进搜集的这些轮胎的这个小常识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您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号码961961。那说实话啊，车子在路上跑，轮胎很重要，我们也要提前的加油。那么我们人类呢也需要经常给身体充电啊。那么各位湾区的上班族以及长辈们，您是否常觉得疲劳精神不济呢？如果说现在正好是换季的时间啊，就是秋天马上到了，那整个人的状态有的时候就会忽好忽坏的。那中医常说呢，西洋参是日常温和滋补的佳品，补而不燥，非常的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湾区有一位赵先生使用了一款 G-Nex 西洋参黑膏滋之后的使用反馈。
我吃黑膏滋，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前几天住院，我的血糖好多方面都有问题，然后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吃黑膏滋，就大量的吃，第一天吃三克，慢慢一勺，我每天一勺，每天一勺，每天晚上一片这个红海参，一直都坚持四多天了，我发现我的血糖很稳定了，不是忽高忽低。我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呀，平均每天早上起135左右，我觉得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的血糖，然后我照样吃水果，照样吃西瓜，到晚上饭前再量一次，120斤，又是110斤，我觉得也挺好，血糖从来没到过这个样，说我这黑膏滋挺有帮助的，我吃的量也可以，三克每天慢慢一勺，比吃药好吧，但我同时也吃药。
那您吃红海参觉得怎么样？
红海参我觉得膝盖稍微有点好转，我知道有效果，有条件的话还要吃这两个东西。
嗯，这位赵先生也是很信任我们啊，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忠实粉丝了。他呢是黑膏滋也买了，红海参也买了。那他吃黑膏滋呢，主要是针对他的血糖问题。他自己感觉啊，血糖真的是慢慢稳定了。他每天吃的量也比较大，吃三克哈。那正常日常保养的话呢，就大概一天一克到两克就足够了。那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是由高品质的西洋参浓缩萃取的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也非常的好，适合我们日常滋补，然后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登录到 FM961.net 网站上去购买黑膏滋，我们现在有85折的优惠。你也可以发送短信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以及我们的客服咨询。建议大家呢都要打一下客服的咨询电话，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然后呢再看看跟自己的一个情况是不是配啊。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欢迎大家，我们后台有好多回复轮胎的，你们稍等一下啊，等到那个我们下了节目就会一一的回复大家了，还会将李进搜集的这个轮胎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美国的兰卡罗莱纳州啊，克莱姆森大学的学生们，最近呢，他们做了一件很具有创新力的一个项目吧，叫做他们和宝马开发了一个轻量化的太阳能概念车。这个车啊长得很炫酷，然后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并且呢它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太阳能方面应用的一些小窍门。李金和我们详细的说说吧。
是，其实咱们听众朋友呢过去好几年都有听众朋友问我，就说李金啊，能不能够把这架车我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发电板，然后呢我这架车呢岂不就是跟永动机一样，根本就不用再去汽油站，也不用在家里充电，就让太阳公公哈
帮我们来发电。没错。
然后来李进当时呢算了一下，我说啊可能还不行，因为什么呢，一个 solar panel 差不多这个 solar panel 的宽度大概2.5尺乘以5尺吧，差不多那么大，甚至有时候6尺，大概就是那么大。然后呢你说你车顶棚你可以放几块呢，大概2块。然后你前面那个发动机舱那个引擎舱盖你能放多少，也就放2块吧，好吧，对不对？那然后尾舱呢，一般现在尾舱比较小一点，放1块。那你基本上就放平的放，也就是放5块。然后呢你竖着放，你说我这车门前边各放，每边各放1块，那加起来4块。但是你那个车门的那个太阳能板是竖着的，对不对？所以你太阳在头顶的时候，这个太阳能板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只能差不多等到太阳在3-4点或早上8-9点的时候，它还是斜着一定角度才能够照射到你的车的这个侧面哈。所以算了一下呢，你一个太阳能板现在差不多400瓦，那你就算1、2、3、4、5，也就2000瓦。2000瓦是什么概念呢？2000瓦呢，就是说，假如艾琳你这个洗完澡吹头发，对不对？你拿个这个
吹风机
，你知道那个吹风机呢是1500瓦，那么5块加起来，咱们还是平均的说啊，对不对？你说太阳真正晒到头顶的时候，你也就是能够发出这个怎么说2000瓦，但是呢。一过了那个正午的时候就不是了嘛，就斜那个弹光就偏斜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发来发去呢，你说它能够保证一天发这个2000多瓦电行不行？就是算了一下呢，你这个车哈，像这个普通的电动车，它走就是一度电哈，一度电就是1000瓦，就是你用这个1000瓦的吹风机。吹你头发吹1个小时用的电就是1度电，1000瓦小时，明白哈？
嗯，那么这款车
才能说你这架车才能走3-4英里的路。
OK， 那么这款概念车它真的是挺超前的，因为新闻说它产生的能量比它消耗的能量还要多呢，所以说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个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呢，设计的时候呢，首先就像李金刚讲，必须把这架车的重量降低、降低、再降低，几乎我说的不好听点，就像是一个四轮的这个什么，自行车一样哈，就它整个车的重量呢，据说才1000多磅，和一般特斯拉电动车呢，绝对是4-5千磅哈，所以呢，它要降低这个重量，然后呢，它这个轮胎呢也是很窄的那种。就说呢，里边几乎没有什么这种 luxury 的这种舒适的什么这些，但是就是说，它发电和它自己的用电，终于达到了一个正能量哈，就是说它自己用电呢，绝对不像是咱们这个普通的电动车，一度电走3-4英里，它可能一度电可以走10几里，就说这意思。现在证明呢，就是它呢，这架车呢是1200磅，啊，是许多电动车的1/4。然后呢，它用的那个马达呢，可不是给你用来在 freeway 上狂飙的，它这个马达是比较力量比较小一点，反正你能走就行了，对不对？
嗯、
能上班，
带个
不一定开 freeway
买个菜，
对，
而且它的这个外观设计也是挺 special 的哦。
对，它的这个外观设计呢，他们说有点像一个箱鱼啊，箱子的箱。 降雨，就是有点四四方方的，这个我也很奇怪，就是它那空气阻力啊，倒不是最高的考虑，它主要是要考虑令到它每一个它的这个车的这个车身的钣金啊，都其实都有太阳能板，不是太阳能板，太阳能的 cells， 它是一块一块的，一共1700多块，放在这个车四周围啊，上下左右前后。好，这样的话呢，它总共的发电呢就超出了它自己用电。哎，我看了一下呢，它基本上说，它一天假如以美国能这个交通部啊，这说的这时候平均上下班，你开多少英里呢？12英里。哎，但它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天只要太阳在这照着，它可以发电走31英里。你想，哟，我一看这个蛮不错的嘛，看样子呢就是这些，Clemson 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啊，他们真的是优化了很多，就说呢一定要省电，就是你行驶1英里，那绝对不能照现在的这种电动车在路上啊，因为你现在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我要发电要多过我自己用电，哎，这样，所以呢，至少我觉得 Clemson， 他们这些大学生啊，研究生呢，就是达到了这个目的，跟宝马合作哈。当然，这架车并不是说你明天你就能够开车上路啊，因为这架车是没有什么的，连这个气囊都没有 ，no airbags， 那你肯定就不能够上路了，在美国，那还得了？美国交通部是不允许。
只是说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和宝马合作这么一个尝试啊，但不得不说要为学生们的创意和他们动脑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些设计去点赞的，
没错，
鼓励他们的这种创新。而且其实这个车啊，确实看了图片之后就觉得 so cute， 挺有意思的，大家真的在市面上看不到啊。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个学生们创作的这个创意车的话呢，您可以发送概念车三个字啊，概念车三个字到961961，我们稍后也可以把这个图片发给大家哦。真的长得像一个香鱼，哎，好可爱的。
记着一起香鱼的照片和这架车的照片哈。
没问题。好，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1 的希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刚刚呢，好多人回发送这个概念车过来了，都稍等我们一下，等今天节目结束了，我们就一一的回复大家。接下来呢，咱们聊一个，哎，每个车里都要有的，而且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就是自动变速箱油。这个油啊，被誉为汽车里最复杂、功能呢最广泛的一个液体。为什么要这么形容呢，李进？
哎，因为这个有一句话啊，他说呢，那时候我们学修车的时候，修车老师啊告诉你，就说 ，if it runs, oil it， 就说呢，假如它是在行驶的、能开的，你就记着。这个润滑是很重要的 ，oil it。假如这个车突然间不走了，他说呢 ，clean it， 就是说呢，你这个车一定是有些地方很脏，你需要把它清理清理。啊，车可以走的时候记着上油，润滑油；车不走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什么地方太脏了，要清理清理。哎，好，那就是说这个自动变速箱的这个油啊，其实这里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99%的车都是自动变速箱，开手排档的已经很少了，除非你是开那些什么保时捷、宝马啊这种哈。好，那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变速箱油呢，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润滑剂啊，它和你发动机的那个 engine oil 是不一样的。哎，那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些变速箱油叫什么？叫 CVT， 叫无级变速箱油。啊，这个是专门为，因为它无级变速箱里面有一个传动带啊，所以呢，它的设计又和普通的传统的变速箱又不一样。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叫做双离合器的变速箱油啊，双离合器变速箱油，就是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好，这是三种主要的这个变速箱啊。那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些配方呢？实际上不是。在早期呢，只有两款变速箱，自动变速箱油，一个就是通用汽车公司的 Dexron， 一个就是福特的，它叫 Merca， 啊，就基本上就两种。那时候是我学 这个修车的时候啊，那修车老师就是这两种啊，实际上他们是大同小异，但是呢里面的化学成分稍有不同。好了，但是现在呢，每一家丰田、本田、日产、现代、什么宝马、奔驰，家家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变速箱油的标准。那你说不都是这种自动变速箱油，怎么还有那么多标准呢？哎，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变速箱里边，即便它的这个变速箱可能是由一家这个 OEM 的工厂提供啊，它的要求都稍微不一样，那个粘度不一样啊，变化也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对那个粘度添加剂啊等等这些呢要求也不一样。好，所以呢说到这儿呢，您就说那我要换变速箱油，我换哪一种啊？我可不可以去一家这个商品店，我就买一个 universal 哈，就是所有的欧洲车通用的变速箱油，或者美国变速箱，或者是全世界通用变速箱油，行吗？最好还是不要啊，因为呢你换变速箱油呢，你不是像那个机油一样，机油你每走6000到10000里你就换一次，变速箱油是差不多6年6万英里再换一次哈。所以呢在这里推荐呢，你一定要用原厂的变速箱油。你开丰田的你就去丰田跟他买，我要买这个变速箱，但我这是指你自己换啊，但是就是说假如要让别人换的话，你一定要指明啊，我这个变速箱油必须是丰田的，而且你给我换完之后，我要看你的这个你用过的这个变速箱油的罐子和这个收据啊，就是
确保是原厂的。
哎，对，而且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呢现在有些车辆呢是说呢我这个变速箱油是终身不用换的啊。
那这靠谱吗？终身
不靠谱，
不用换。
千万说不靠谱啊，绝对不靠谱。所以呢就说即便你的，甚至有听众朋友曾经说呢，我这变速箱油现在连那个标尺啊我都没有了，那我怎么查呢？一般来讲这个你就不用查了，因为你查不到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总之你就是每到六万里你就去找这个 dealer 也好，找谁，你说我就要换这个变速箱油啊。在这里呢再讲一下啊，自己换变速箱油可以不可以？可以，你进换过好多次了啊，这个但是呢就是你自己要想你换完了那个油，你要怎么去有些城市呢它是回收机油的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很多是不是回收机油啊、变速箱油啊等等的啊，自己换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想到这个 environmental 啊，环境，就说你去千万别倒到下水道里边呀。所以呢，你那时候油一定要回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换这个变速箱油的时候，真正要换这个变速箱油呢，实际上自己换呢要换三次。当然，你让 dealer 换呢，他只给你换一次，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变速箱油，即便你把那个油全都卸掉，它那个里面有一个像一个圆鼓一样的东西叫 torque converter 啊，它里面那个油是换不掉的。所以呢，真正要换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说那个 Google 也好什么，它推荐你换三次，就等于不断的把里面那个旧油啊给它稀释掉，啊变成新油，哎这样。所以呢，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千万别相信他们。就说我这个变速箱油是终身免换，你也相信它你就完了，你保证这个 warranty 一过的话呢，你就可能有问题。
嗯，
变速箱油是需要每6年啊换一次，6年或者6万英里，差不多是这个。
那么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今天听了李进的这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心中有一个概念了。大概呢，我们的变速箱油5年，或者您行驶到6到这个英里的时候，6万英里的时候啊，差不多就要换一次了。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换的时候呢，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注意一定是原厂的油啊，就是你什么车型要换什么原厂的油。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车包括有一些油他会跟你说啊，我终身不用去换油了，这种千万别信。
对，
呀，
这个确实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油本身呢，它虽然不像那个机油啊，发动机的那个机油engine oil 脏的那么快，但是呢你的变速箱在不断的磨损之中呢，它那些里面的那个变速箱离合器的那些杂质啊，它就像变成粉末一样，慢慢慢慢的积到 你的这个变速箱油里面，然后你的变速箱油呢，新鲜的时候是像鲜红的啊，鲜红带点粉色，透明的，非常漂亮。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就看到这个油呢，就从深红，这个粉红变成有点深红，然后变成有点黑红，到最后呢，黑的连红都看不见了。那就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换啊。
咱们就提前也保护好爱车，把它也当成一个小生命一样，差不多该帮它去换换血液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它及时的去更新啊。那这个就是要保养好它。那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是对刚刚李进总结的轮胎小妙招感兴趣的话呢，您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号码961961，那么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再见。